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快结束了哈，第27章的最后的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的第27章的57到66节。刚才姐妹已经为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读了这一段的经文。我相信哈，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过年回家，有可能需要去做一件事，就是要去扫墓哈。有些地方他们会在过年的时节去扫墓哈。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为什么全世界各地的人在他死了以后，他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埋葬，或者是建一个坟墓这样的一个习俗啊？不管中国人、美国人、欧洲人，是不是？白人，我不知道黑人那边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哈。而我们看到的很多的文化习俗里面，都会有这个埋葬和那个坟墓这样的一种存在。以色列人他们是土葬的啊，他们是土葬的。中国的以前也是土葬的，对不对？现在是火葬，但是火葬以后，这个骨灰是会把它埋在一个坟墓里面。我们很少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第一，坟墓离我们很远啊，我们可能去扫墓，一年去扫个一次两次，是不是？当然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个基督徒这个扫墓的问题啊。第二，坟墓好像这个话题很沉重，我们更多人喜欢去思想那些阳光的、那些积极向上的、那些美好的欢乐的事物，所以我们很少去思想为什么有坟墓这样的一种存在。可能我们觉得坟墓的存在是一个理所当然，就是我们生活当中有的一件事，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个有关耶稣的埋葬，然后一个坟墓的这样的一个事。我们也可以稍微在当中思考一下坟墓这个埋葬到底代表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先低头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我们来到了马太福音的这一段的经文，求你帮助我们虽然这段经文里面似乎是一个过渡的章节讲到的是耶稣他死后被埋葬在一个新的坟墓当中，但是神，就求你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他死了，他埋葬了，他却真真实实的为我们而死，我们也借着他，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真真实实的也被钉死、被埋葬了。所以今天我们乃是要脱去那个旧人，穿上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义袍，成为那个新人。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不仅仅只是死了，他第三天还要复活他已经在第三天复活，以至于今天我们也有复活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已经不再一样，不再是那个在罪中受罪和撒旦捆绑的生命，乃是真实的在基督里面有自由，能够行出真理的生命。我们感谢赞美主，将以下的时间完全交在你神的手中，听我们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大概从三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讲到埋葬哈？我们那个每次以前我们会读使徒信经，对不对？会唱那个使徒信经哈。使徒信经里面就有一个就是什么？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死了，埋葬了，对不对？好，那埋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表明这个人已经真的死了，表明这个人已经死得不能再死了，他不可能再救回来了，他已经被埋到土里面去了，是不是？所以埋葬第一个就是证明耶稣真的已经死了，耶稣真的已经死了。但是耶稣的死它不是一个完结， 不是一个电视剧到这拍到这一集，这个主角死了，然后呢，这一个电视剧就结束了。耶稣的死其实是预示着第二十八章基督要复活，基督要复活。所以这是我们看的第二个问题哈。第三个问题是引申出来的，就是对于坟墓，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对坟墓是怎么样的一个看法。在很多的这个影视作品里面，坟墓总是那个阴沉沉的总是那个好像很恐怖的总是好像不是带来好运的这样的一个存在。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常常是悲伤的令人有很多怀念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是一个生活人不太会去的或者说没有很多活人，你除了你到清明节你去看这个墓园里面有很多人，平时墓园里面不会有很多人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对这个坟墓其实是有一点点这种恐惧的你说这个都是影视作品带给我们的印象但是你要想到影视作品的出现一定是有某一种的一种的观察，一种的看见，或者说一种的一群人都会有的一种的情感想法，他可能才会去描绘在一个影视作品里面。如果今天影视作品里面描绘的一个是跟正常人的这个常识不一致的，我们就会说这个是神剧，是不是？我们就会说这个是不合我们常理的。所以影视作品里面描绘的这种坟墓的对这种坟墓的恐惧和这种暗色调的描写，一定是和我们正常的生活当中对坟墓的认知是有关联性的。所以今天耶稣的这个埋葬耶稣的这个坟墓真的会除去我们对这个坟墓的恐惧。可能你以前对坟墓是有一些恐惧，对墓地有一些的恐惧，这个恐惧不一定是那种很深的像看恐怖片的那种恐惧但是你可能会不太愿意去靠近它，对不对？不太愿意去这个常常去到那个地方当然你今天听完讲到不代表你就天天去坟墓不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明白耶稣他被埋葬了，第三天他复活了，他得胜了这个死亡的权势以后，我们对坟墓的感官就会有不一样的看见所以我们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这一部分的内容这一部分的内容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点基督的埋葬，基督的埋葬马太在这里描绘基督的安葬的时候讲到了，或者说四本福音书都讲到了这个名叫约瑟的这一个人，他应该是一个法利赛人，他应该是一个法利赛人，但是他没有参与对耶稣的这个审判。法利赛人和祭司长曾经在那个大祭司院子里对耶稣进行了一个审判，对不对？所有的人都同意将耶稣这个定死致死，但是这一位法利赛人呢，他没有参与这个审判。马太福音是这样讲的，到了晚上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有这样的一个人，不同的福音书对他的描绘不太一样其他的福音书里面描绘的可能是描绘的他的这个身份是一个义士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有可能是一个在这个犹太教中有一定身份和地位的人，但是马太在这里描述什么？他是一个财主，他是一个财主他有一个坟墓，而他给这个耶稣他给耶稣的尸体抹了很多的香膏。我们知道这个香膏是很贵的，在这个马太福音前面有一个女人，就是那个得了很多恩典的那个女人，用一瓶香膏来膏耶稣基督的时候，这些门徒就说：“哎呀，你这个一瓶香膏三十块钱，对不对？很贵，很贵所以这个人是个财主这不仅让我们想到以赛亚书的预言，以赛亚书第53章对耶稣基督的预言怎么说的？第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我想马太可能是借着这个经文、借着这样的描绘来给我们看到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以赛亚书所描绘的这个与财主同葬的，你看真的他睡在了、他的这个尸体放在了一个财主的坟墓当中，财主的坟墓当中。另外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保罗在讲到有关这个复活的一些事的时候，第十五章的第三节，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你看保罗的传讲福音的时候，他提到的几个点，第一个是什么？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呢，他特别提到说而且埋葬了，接着他说什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又复活了，第三天又复活了。通常来说四本福音书都讲到的内容一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一定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而耶稣的埋葬在四本福音书里面都会讲到，都会讲到。当然你说、这个耶稣的这个死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埋葬这个时间段了，对不对？但是你一定要知道，圣经它不是为了完整的描述一个故事而去写作的，它也不是说为了要把历史记载得很清楚而去写作的，他的写作一定是有他的目的。所以基督的埋葬第一个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他在表明耶稣已经真的死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后面有一段的经文其实是和这一段有一点相关的。二十八章第十一节，他们去的时候，看守的兵有几个进前去，将所经历的事都报给祭司长，祭司长和长老聚集商议，就拿许多钱银钱给兵丁说，你们要这样说，夜间我们睡觉的时候，他的门徒来把他偷去了，倘若这话被巡抚听见，由我们劝他，保你们无事。兵丁受了银钱，就照所嘱咐他们的去行，这话就传说在犹太人中间，直到今日。显然在犹太人中间有一个传说，怎么样？耶稣没有复活，是不是？甚至可能这个传说到后来就是耶稣也没有死，或者是怎么样，但是耶稣一定要真实的死，如果耶稣不死，我们的罪所带来的这个刑罚由谁来承担呢？当然这里你要注意两点第一点是什么？以赛亚书里面很明确的提到了一件事，这件事是什么？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耶稣死了吗？很有趣啊，有人讨论说耶稣的死，耶稣不是被人暗杀的，耶稣不是出意外死的，是不是？耶稣不是被犹太人致死的，耶稣是什么？在罗马法律的这个正规的程序当中被审判，然后被判了死罪，然后死的，是一个法庭上面的很正式的一个审判，是不是？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我们将来每个人都要在这个基督的审判台前经历那个审判，进入这个神的这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当然我们基督徒不用了，所以这样这是有一个比对的。但是耶稣基督的审判，这个审判我们马太福音读到第六章二十七章，你会发觉这个当中处处可以看到耶稣有没有罪，耶稣没有罪。所以他的审判所讲到的这些罪行，他应该受到的惩罚，原来应该并不归于基督，是不是？所以以赛亚书里面也讲了， 他口中没有诡诈，他没有行过强暴，他的被审判而死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罪行，他是无罪的。另外一个要注意什么，保罗在传讲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会讲到这个有关埋葬的这个问题，有关埋葬的问题。等会我们更多的来看这个部分。所以宣讲福音的时候，当然你不是一味的讲耶稣已经埋葬了，他是在讲耶稣的死，是不是？这个埋葬是和耶稣的死是有关联的，和耶稣的死是有关联的。正常的这个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这个犯人死了以后是要被挂在十字架上，直到他的身体腐烂。这是这个酷刑当中的一部分，有点像中国人就这个要推到午门外，要斩首示众，什么意思？要让人看到，你看你犯了一个重大的罪行，你的下场，你的结局是如此的可怕，以示警戒。当然如果这个亲属要求这个尸体的话，要求这个在审判当中被杀死的这个尸体的话，有可能是可以得到这个尸体的。但是一般来说，像这种像耶稣这样的这种叛国罪，耶稣其实是一个叛国罪，因为他是犹太人的王，他的罪名是犹太人的王嘛，等于是凯撒不再是王，我是犹太人的王，凯撒不再是犹太人以色列地区的王了。正常来说叛国罪是不可能拿到这个尸体的，但是显然在这里这个约瑟有没有要到这个尸体？要到了，因为比拉多清楚的知道耶稣根本就怎么样，没有罪，耶稣是无罪的。好，所以当我们讲到这个福音的时候，福音是什么？福音是好消息。是什么的好消息？是我们罪人今天听到的好消息。我们罪人今天听到的好消息啊，可能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别人不觉得他是罪人，别人不觉得他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我们基督徒一定清楚明白的知道，我们是一群怎么样，罪人。我们有罪人的几个需要，我在这里特别讲到一些需要，这些需要是和耶稣基督的死有很大的关系。第一个需要是什么？或者说需要有一点不是这么的明确哈，或者说是需要承担的一些的情况。第一个是什么？要承受罪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什么？死亡。罪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死亡。第二个是什么？要背负神对罪的愤怒，要背负神对罪的愤怒。第三个是什么？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与神隔绝了。亚当夏娃原来在伊甸园里面和神是面对面的，但是当他们犯罪以后，他们就藏了，他们就躲了，他们不敢再面对耶稣耶和华神，是不是？第四个怎么样？在最终的人就被罪和撒旦的国度捆绑，以至于怎么样，不可自拔。这里我列了两节的经文哈。第一节的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这里讲到，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这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必要释放那些一生硬怕死而为奴仆的人。耶稣基督的死是要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当然我们要特别注意哈，这里不是说魔鬼就真正的掌握人的生死，只有神能掌握人的生死，是不是？但是魔鬼在因着这个罪的缘故，他福音书里面他去诱惑这个耶稣犯罪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在这个罪和死的这个事情上面，他有很多的计策，很多的攻击，让人陷在这个网络里面。 罗马书的第六章章讲到不要再去犯罪的时候，保罗是这样来描绘的哈。第六章第十节，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并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保罗所讲到的这个内容，好像在说，原来罪成了我们生命当中的主。我们行事为人，我们常常去犯罪，我们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去犯罪，我们没有办法停下自己犯罪的脚步，直到我们遇见了主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这里怎么说？你们他死是像罪死了，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什么是死的？再没有生命力，再没有活力，再不可能活动了。今天我们的生命应该是这样的，像罪是死的，但是一个罪人像罪是活着的，他受罪的捆绑，罪成为了他生命当中的主，是不是？这是保罗所描绘的。而基督的死，埋葬是为了要表明基督真正的已经死了，基督的死满足了这些的需要。我们用四个词来表述哈，第一个词是什么？牺牲。牺牲，原来是我们要承受这个罪的惩罚，但是现在接受惩罚的是谁？是主耶稣基督。希伯来书的第九章的第二十六节，这里这样讲到，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命定，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原来是人要接受的死的审判，罪的审判，现在是谁？是耶稣基督，他代替我们，他牺牲自己来代替我们，但是他一次就成就了这件事，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挽回。原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神的愤怒。就像小孩子有的时候做错了事，他不愿意来到父母的面前，为什么？他害怕父母会骂他，害怕父母会生气，怎么又这样？我常常有的时候也会这样去对自己的两个儿子，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愤怒并不能形成什么东西。当然神他的发怒和人的发怒是不一样的，神对这种罪的愤怒是很可怕的，但是耶稣基督做了一件事，就是挽回了这个愤怒。约翰一书的第四章的第十节，这里讲到，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神怎么爱我们？他有愤怒没有错，因为人犯罪了，但是他要挽回人，所以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成为了那个挽回祭。第三个词是什么？和好。我们原来与神的关系是好的，但是因着罪的原因，我们与神隔绝了，我们与神的之间的关系决裂了。而耶稣基督他的死要成就的一件事，就是使人与神和好。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十八节，一切都是出于神，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劝人与他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这就是神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不将他们的过犯归到他们身上，并且将这和好的道理托付了我们。保罗说什么？耶稣做成了一件事，就是使神使人与神之间和好，借着他的死，而且 更进一步，他将这与人和好的职分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要去传福音，对不对？我们要去传这个使人与神和好的福音。第四个是什么？赎回。马可福音哦，马太福音里面也有哈，说到什么？人子到地上来，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是不是？福音书里面很明确的，耶稣自己告诉门徒，他要来做一件事，就是要来赎回那些被罪、被撒旦所捆绑的人。所以在这里，埋葬坟墓是一个很重要的证明耶稣已经死了的证据。而耶稣的死，刚才我们讲到了，正是福音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他代替的死满足了守罪人的这些的需要。然后我们继续来看哈，继续来看，埋葬也预示基督还要复活，基督还要复活。我们还记得吗？在马太福音当中第26章讲到了有一个女子用那个香膏来膏耶稣基督，用那个香膏来膏耶稣基督。耶稣怎么样回答哦他的门徒的质疑的？他说他将这香膏浇在我身上是为我安葬做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他说传福音的时候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他不是要再高举这个女人。如果高举这个女人嘛，他名字都没有写，对不对？马太福音是没有写名字的，就说有一个女人。所以他高举的不是这个女人，而是这个女人所做的。而这个女人所做的预示的什么？耶稣的埋葬，耶稣的死亡，是不是？但是你仔细去思想，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有三次预言他将要受死，三次预言他将要受死。第一次就是在彼得的任性之后，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而这三次的预言受死，每一次都讲到了什么？复活，是不是？第一次在马太福音第16章21节，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第二次，17章，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第三日他要复活。第三次在20章18到19节，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他要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对自己的受难的预言都是和他复活的预言是什么连在一起的，对不对？他没有说哦，我死了故事结束了，他说的是我要死，这件事是确实的，但是我还要怎么样复活。所以当耶稣基督真的已经死了的时候，一个用心跟随主耶稣基督的人，他应该想到的接下来的步骤是什么？耶稣要复活。咱今天我们这一群有圣灵内住的人，我们是比耶稣时代的这群人有更容易更深的看见的，对不对？而耶稣时代的这些人大部分的门徒怎么样都逃走了，难道他们没有听过耶稣一而再再而三对他们所说的他要死然后第三天复活的预言吗？一定听过，福音书记载了三次，但是他们跟随耶稣这么长时间，我相信耶稣肯定不只讲了三次。但是门徒在这样看到他们向往的旧约 预言的要来的弥赛亚竟然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整个的对这件事的认知错乱了。但是你可以发觉到使徒行传，这些门徒们耶稣复活以后，这些门徒们因着圣灵的降下，他们完全和福音书里面不一样，他们大胆的去见证耶稣基督的死并他的复活，对不对？所以耶稣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的受难的时候都特别强调他怎么样，他还要复活。而且他特别讲到了一个预言，就是一个神迹，就是什么约拿的神迹。马太福音里面讲到两次，第一次在马太的第十二章，当这些法利赛人来向他求一个神迹的时候，耶稣怎么回答？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当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第十六章里面也是这样，比较简化，比较简化。十六章第四节，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我们去读旧约的先知书哈，我觉得约拿书是最容易读的，因为它讲的是个故事。其他的先知书都是各种的预言、各种的比喻、各种的意象，很多时候你看的云里雾里，是不是？约拿书很从字面上很容易懂，它讲的是一个故事。约拿的神迹是什么？其实我们之前也讲过，对不对？前半段我们看到的是约拿不听上帝的命令，被吞到一个鱼肚子里面，这个故事结束了吗？没有结束，神让这个鱼把它吐出来。但是这个故事到这里也没有结束，是不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约拿去了尼尼微城，传福音给那个地方的人，那个地方人就怎么样？悔改了。所以这才是一个完整的约拿的故事。约拿的神迹，约拿的神迹不是神，仅仅是神把他从鱼肚子里面救出来。约拿神迹是神救他出来以后，他所宣讲福音，以至于这么多人，一个城里面的人全都愿意来归向上帝。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这个淫乱的世代需要的神迹，就是这样的一个神迹。而这个神迹当中必不可少的就是耶稣要死亡，然后第三天他要怎么样？复活。所以耶稣的这个死亡埋葬一定是跟他的这个复活是相关联的。你看到他被杀了，被埋葬了，你就应该知道他复活的日子近了，三天以后要复活。所以整个我们今天听到的耶稣基督的这个死与复活是整个福音的很核心的一个内容。我们在传讲什么？我们在传讲主耶稣基督，传讲主耶稣基督的什么？他为罪人死，他第三天为我们复活，是不是？保罗简化说，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不是那个有形的十字架，是不是？这十字架是耶稣基督被钉死这件事。罗马书的第十章，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罗马书的第十章第九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保罗说的很简单，你怎么能得救呢？很简单，你口里认耶稣你是我的主，心里相信神怎么样叫他从死里复活。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第八节，这里这样讲着，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说，我传的福音是什么？ 就是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所以这里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耶稣死了，第二部分是什么？耶稣复活了。所以耶稣的这个死与复活成为了我们，或者说成为了那个初熟的果子。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这一大章十五章讲到这个复活的问题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而哥罗西书从另外一个方向来讲到了这个问题哈。第一章的第十八节说到，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是那个从死里首先复生的。哥罗西书更直白，这个意思是什么？所有住在他里面跟随他的人也要如他一样同死同复活。所以我们也从基督一样要同死同复活。好，这就是哥罗西书接下来二章里面所讲到的内容。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基督先死先复活，然后是我们这一群人，我们的罪也死了埋葬了，我们的新生命借着基督而活过来。而这一切都是什么？都是神，甚至我们更精确一点，都是父神所做的。所以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开头的部分，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承造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现在靠自己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罪的辖制，脱离那个罪的审判。所以这一切是神做的，是父神做的，借着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而哥林多前书刚才我们读的第十五章的二十节前面一部分在讲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怎么样，这一段描述是很精彩的。保罗讲到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怎么样，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假的空的，是不是？而我们自己怎么样都要灭亡了。但是基督复活有一个前提，就是基督真的已经死了，如果他没有死，这就不叫复活，对不对？哦，一个人他没有死，哪里来的复活呢？所以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的埋葬，讲到耶稣基督他真的已经死了，同时我们下一次要来讲耶稣基督的复活，两者是紧密相关联的，不可缺一。基督没有死就谈不上复活，基督复活了就表明他真的已经死了，他像罪死，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同他同死同复活。最后我们要引申出来这个有关坟墓的问题，坟墓是怎样的一种所在？我们稍微思考一下。成年人应该都或多或少的去过墓园，去扫过墓，包括基督徒。基督徒可以去扫墓吗？亚伯拉罕有没有墓？有墓，对不对？这个墓是干嘛用的？是埋葬死人的，是不是？很有趣啊。创世纪第三章，我们回到比较早一点的圣经啊。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被蛇引诱犯罪了，然后神就来找他们，神知道他们吃了那个不可吃的那个果子，神就进行了宣判。第十四节开始是宣判，对不对？ 先对谁宣判？先对蛇宣判，然后是女人，然后是男人。你看哈，他对亚当的宣判是怎么样的？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神对亚当的咒诅是什么？原来你种地很容易就能够出这个果实的，现在呢你要很劳累。很有趣啊，其实你读这个神的这个审判啊，很有趣的。为什么？因为神对人的这个命令，人没有犯罪之前的命令是什么？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对不对？当人犯罪以后，这个使命还有吗？有的，还有的，对不对？神说你亚当，你还要去种地的。但是呢，原来你没有犯罪，地很容易种，但是现在不容易了。你再看对女人的这个审判是什么？你要大大加增怀胎的苦楚，生产儿女必多受苦难。这生养众多的这个命令还在吗？还在。所以神对没有犯罪的亚当夏娃的这个命令和使命，在犯罪以后还在，但是因着罪的缘故，这个使命当中就。这个过程当中就有很多的怎么样难处，很多的因着罪带来的咒诅，是不是？你再看哈第十九三章的第十九节，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于尘土。这里要特别注意，虽然这里没有讲到坟墓，没有讲到埋葬，但是这里的意思是和埋葬是接近的，对不对？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上帝从这个泥土当中造了一个人，然后呢将这个灵放在他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是不是？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然后呢，当人犯罪以后，神对亚当的一个咒诅哈，其中的一个咒诅是什么？就是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所以你要注意哈，埋葬、坟墓其实是罪的刑罚的一部分，是罪的刑罚的一部分。你说这里是不是有点牵强哈？但是这里的意思真的就是人要怎么样，死了以后要怎么样，埋在土里面，对不对？所以犹太人是土葬的，我相信就是从这里神的话来的。你再去看犹太人的这个律法，民数记第十九章有一条的律法，犹太人摩西五经里面律法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旨，你一定要把握住，就是什么？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神是圣洁的。所以什么东西不可吃，什么东西不可摸，我长大麻风了怎么样去处置，对不对？这些都是在讲到一个有关圣洁的条例。而坟墓在这个当中是怎么样的？第十九章的第十六节，无论何人在田野里摸了被刀杀的，或是尸首，或是人的骨头，或是坟墓，就要七天不洁净。所以死人是不洁净的，对不对？或者说尸体是不洁净的，坟墓怎么样也是不洁净的。所以在士师记里面，那个参孙就去杀了一个狮子，然后摸了这个狮子的这个尸体，照理来说他是拿西尔人，不可以的啊，不可以的。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不洁净的，律法当中是怎么不洁净的东西，你摸了这个不洁净的东西，你自己也要成为那个不洁净的。还有就是我们正常的一般的人对坟墓的这个感觉、感官、认知是什么？是阴沉的，是可怕的，不是那种带来生。你今天到医院里面去看那个妇幼保健院去看那些小宝宝，你一定心里面充满了喜悦， 高兴，就是不是你的小宝宝，你看着那些小孩子啊，你生命里面就会有这种活力出来，你常常跟他们在一起，你生命就会有更多的活力。但是你整天和老年人在一起，你容易更加的死气沉沉的。我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跟老年人在一起啊，你整天是看守这个墓园的人啊，你很那个痛苦的。中国人多还好，可能每天都有人来，人少的地方呢，前几年的时候我去我外公外婆的这个坟墓在宁波那边，这真的不能和我们上海的这个坟墓比哦。上海我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坟墓是在嘉定的，每次去扫墓人很多的，很热闹的。我外公外婆那个坟墓真的就是一个小山头，上面没有人的，路都很难走的，甚至说这个我看到好多青苔，有青苔一定是没就是走的人少嘛，这个路是很陡峭的，坟墓旁边都是很多的这种杂草啊什么的，很多的。甚至我们想要去那个地方哈，当时是找了那个一个姐妹开车带我们去的，定位都定不到，不知道在哪里，定不到，只找了当地的我们的亲戚带我们过去，我们才知道在一个什么犄角旮旯的地方。所以坟墓给人的印象一定是这样的。但是今天耶稣基督他埋葬了，他葬在这个坟墓里面。刚才我们说了，耶稣基督的整个死与复活是有代替性的。第一个点就是坟墓埋葬是这个刑罚，罪的刑罚的一部分，那耶稣也代替我们承受了这个罪的刑罚。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人死了以后就不要埋在墓里面了，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意义不一样了，是不是？意义不一样了。然后呢，耶稣基督使这个坟墓成为圣洁了。所以今天你去到坟墓那里，当然我的意思啊，在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仍然要去遵守旧约的那个不洁的有一些的礼仪方面的这样的一条例啊。哦，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原来是一个象征死亡的，象征那个不圣洁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因着耶稣基督他也在坟墓里面待过，第三天复活了，这个地方在不在一样。我写的经文是马太福音8章1到4节，大家还记得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吗？有长大麻风的来到耶稣那里，耶稣怎么样？手一摸他，他就怎么样？洁净了。按照旧约的律法，你不可以摸大麻风的，因为你摸了你就怎么样？不洁净了。我们经过这个疫情，我们真的是最清楚了，对不对？这个奥米克戎的这个传染性是二十几，也就一个人可以传二十几个人。到现在我们公司里面每天上班还要戴着口罩，为什么？可能90%的人都已经阳过了，但是因为还有几个人没有阳过，所以今天我正在犯病，你离我远一点哦，因为你靠近我，你可能就会被什么传染了，你就从那个正常的这个身体变成一个患病的身体。哎，耶稣不是的，耶稣的圣洁是可以让不圣洁的人变成圣洁，所以他也可以让这个坟墓成为圣洁。他这更给人以复活的盼望，罗马书的第6章第4节，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个埋葬是预示着怎么样？新生，预示着复活。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读过一些初代教会的一些历史，初代的教会是受罗马帝国逼迫的，对不对？ 基督徒在哪，很有一些基督徒在他在哪里聚会你知道吗？在坟墓里面，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会去的。哦，这个地方没有人会去的，哦，正常人不会把这个成群结队的没事的时候去坟墓的，特别是晚上。正是因为这样，基督徒知道怎么样，那边没有人，而且因着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他们不再害怕坟墓，他们可以在那里聚会，称颂主，读主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去到坟墓，你可能 白天去你不觉得什么，你去到这个坟墓，你不再是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去到坟墓的那个感官了。我们可以去扫墓吗？可以去扫墓，但我们不是仅仅对着这个墓碑，如果这个墓碑上所写的这个你的长辈他也是一个基督徒，我常常会跟家里人说，我们到那里，我们是在纪念说，你看，这是我们的长辈，他跟随主耶稣基督，他现在在天上。可以，你可以跟你的小孩这样讲，对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一起来怎么样跟随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是不像那些外邦人，那些拜偶像的人去祭拜，去弄一个什么供物，对不对？所以耶稣的埋葬使这个原来可怕的阴沉的代表绝望和死亡的坟墓变得更有盼望，一个复活的盼望。这就是前面上一次我们讲到马太福音，当耶稣死的时候，马太特别描绘了一个场景是什么，坟墓也开了，已睡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到耶稣复活以后，他们从坟墓里出来进了圣城，向许多人显现。这不是说真的你家里有一个这个长辈的这个基督徒的坟墓他就从坟墓里爬出来，不是这个意思啊，而是说坟墓所代表的这种死亡，这种隔绝，这种惩罚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都没有了。你是带着盼望的，带着复活的盼望。所以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哈，稍微总结一下今天我们讲到的内容啊。第一个是什么？耶稣他真的为罪人已经死了，同时呢，这个死亡所预示的是他要在死里复活。所以今天我们这群基督徒，住在基督里的人，是有那个复活的盼望的。我们的罪也真的因着耶稣基督的死亡已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我讲三个应用哈，这个三个应用是跟这段经文里面的三类人和三种人有关系啊。第一个是什么？约瑟。我们刚才讲到约瑟是啥？是一个法利赛人，照理来说应该是跟祭司长文士一伙的，对不对？但是不是哈，好，这里没有特别讲到它的内容，但是在其他福音书里面讲到两个词，我特别这里讲的，他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他和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有一个特别大的区别是什么？那些人他们，我不知道他们内心是怎么想的，但是这位约瑟他真的是盼望神的国怎么样能降临的一个人。而那个祭司长可能盼望的是他的祭司长的这个位分要保住，他不是真正的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是不是？但是呢，因为他在犹太教里面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所以他原来是什么？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这是福音书里面记载的，不是我自己写的，暗暗的做门徒。但是在这一刻，在耶稣基督死的那一刻，他勇敢的怎么样站出来去要基督的身体，其他门徒都跑了，没有一个留着的，只有这个约瑟。我不知道他当时的勇气是怎样鼓起来的， 但是我相信今天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勇气，不是因为耶稣死了，而是因为真的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今天面对福音，面对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呢？你知道他要承受的很多，他有可能失去他在犹太教中的各种的声望，是不是？甚至要背离犹太教这个群体。他做这件事显然是跟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对着干，而你们要把他钉死，我要好好把他安葬，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勇气和决心，即使全世界人都反对我，我仍然要去传讲这福音，因为我盼望神的国来到，因为我是基督的门徒。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一句话很鼓舞人心，他说就我而言世界已被钉在了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我已经被钉在了十字架上。我们可以好好去思想这句话。第二类人是什么？妇女们。这里讲到了两个，一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两个玛利亚啊。门徒们都走了，就剩下一些妇女们。在当时妇女，上次我们讲到妇女是什么？最不起眼的弱势的群体，最卑微的卑贱的人，是不是？我昨天特地翻了四本福音书，耶稣基督的复活，谁先看到耶稣基督的复活？不是门徒，不是彼得，不是约翰，是莫大拉的玛利亚。是不是莫大拉的玛利亚？你没有办法想象哈，这个见证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时刻，这个见证的人，不是那些我们所熟悉的、熟知的这些属灵的圣徒，而是一个不起眼的一个叫玛利亚的人，是不是？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愿意忠心跟随主耶稣基督，还记得前面在前面敬拜的这个部分吗？前面敬拜的部分吗？耶稣基督降卑为人，腓立比书里面腓立比书第二章里面讲到的是怎么样？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高。这个卑微降卑，甚至死，和后面的升高是有关系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所以你发觉了吗？真的。我们地上的人在乎的是这个人的身份、地位、财富、智慧、能力，是不是？但是神真正看重的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忠心的跟随耶稣到底？即使在那个时刻，看上去耶稣所传的，因着耶稣的死，似乎都要结束了，但是玛利亚仍然，她为什么在那里守着？我不确定她是不是真的知道耶稣复活的这个预言，多数她是不确定的。她在那里守着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那一天她说的是什么？安息日将近，七日头一。就是那天安葬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很匆忙的，因为时间不够了，第二天是安息日，他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是很匆忙的把他尸体裹起来，用香膏抹了， 放在坟墓里面。所以第七日的第一日他去做什么？他要再去好好的怎么样安葬主耶稣基督。他们去是要好好的去安葬主耶稣基督的，他并不一定知道或者说确定耶稣会复活，但是正因为他忠心的跟随主耶稣基督，他看见了那个复活，是不是？最后一个是反面的，祭司长和法利赛人文士。62节这一段是在讲什么？他们害怕基督复活。你要注意啊，这里不是在说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他们相信基督会复活，他们不相信基督复活，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他们害怕的是什么？是害怕门徒把这个尸体偷走，然后就说，哎，基督说要复活的，现在真的复活了，你看尸体没有了。但他们不知道门徒都已经怎么样逃走了，没有一个人会去做这件事。所以基督是真的神使他复活了。所以法利赛人害怕的是什么？祭司长害怕的是什么？害怕他们的身份，他们在这个犹太人当中的这个地位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怎么样被动摇了。他们是在人的眼中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要被打到底，是不是？所以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他们自以为身居高位，他们想要用自己的方式去保住这个高位。他们很有趣啊，他们把这个犹太人的这个坟墓和中国人不太一样，他是在这个一个山边上凿一个洞，所以呢这个入口就只有一个入口，只有一个入口。所以然后呢稍微讲究点的这个坟墓呢，他会凿一个通道，凿一个通道，还有个前室。所以这块石头呢是这样，这个通道是有点向下的，这个石头是可以滚下去推的，然后就把这个坟墓的口封住了，就是大家谁也都不能进去了啊，里面不管有什么东西也不能出来了。而且这个通道是斜着向下的，你要把这个石头运出来是很困难的啊，是需要花很大力气或者很多人才能去做的一件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坟墓里面，他们还要用坟墓用石要把这些东西把它分得死死的，真的害怕他从里面出来或者说有人偷走这个尸体，其实是不太可能，还要派兵去看守。所以这他们真正害怕是什么？失去他们的高位，是不是？所以我在那个这个礼仪文里面特别就讲到了一件事，今天真的很多时候基督徒一定是要明白一件事，连耶稣基督他都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这一群人一定也是跟随主耶稣的脚步，是一群卑微降卑的谦卑的人。这什么意思？你会发觉这世上很多的尊敬都是来自于我要成为那个主，是不是？我跟你争论，我在工作上跟你争论，我说的才是对的，我的方案才是最好的，我这样做才能吸引客户，是不是？生活当中也是这样的，特别是当你有权柄的时候，比如说父母对儿女，很容易的，比如说丈夫对妻子，这种纷争常常是什么？我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而基督给我们看到的样式是什么？他从那个高位进入到了这个低位，是不是？而神又使他升高。这就让我想起了福音书里面耶稣曾经有一个比喻，说什么？你到人家家里面去做客哈，这个做客是有主次的，哪些越是尊贵的人坐在那个越好的这个位置，对不对？ 哦，你到人家家里面去做客，你不要一进去就坐在那个最好的位置上面，哦，你觉得自己是最珍贵的客人，结果来了一个更珍贵的客人，家主就叫你让开，你就被就去被迫坐到其他位置上，这个时候你就很没有怎么样面子，是不是？但是你坐在那个最差的位置，当家主来请你坐到那个高位上的时候，你就很有荣耀，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的生命也应该是这样的，你要在别人面前被升高吗？你唯有做那个降卑的人。我这里特别注意，你的目的不是为了在别人面前被升高，你一定要清楚的知道，我们真的就在神面前，我们真的就是这样卑微的人，需要恩典的人，需要怜悯的人，需要被改变的人。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神啊，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亲自降卑，哦，甚至受死被埋葬在地里面三天三夜。我们今天这一群人也是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的，我们却常常不是这样的降卑，我们却常常真的高抬自己，我们常常真的我们里面的这种想要做主的这样的心没有随着耶稣基督一同钉死在十字架上，真的就求你来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会遇到很多的坎坷，很多的低谷，哦，可能会被人打击，哦，可能会遇到很多的艰难，也可能因为自己犯罪的缘故受到了很多的亏损，但是神啊，真的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只是一群卑微的人，我们若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若靠着自己，我们只有不断的犯罪沉沦。幸好今天我们不是靠着自己，我们乃是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第三天为我们复活。我们感谢赞美主，神啊，他真的为我们死了，以至于我们也同他一起死了，他也真的为我们复活了，以至于我们今天里面有复活的活泼的生命，不再向罪而活，受罪辖制的生命，不再高抬自己，乃是愿意谦卑服侍人的生命，而不再真的常常与人冲突，乃是成为那个与人和好的使者，不再与你隔绝，乃是每天都可以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来祷告，来读你的话语的一群人。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不要再让罪成我们生命当中的主宰，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是向你而活。我们如此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